主人感叹着说，风俗改变人啊，真是令人痛心。你确实是秦地人，只会夸耀宫殿，固守山川，只了解秦昭襄王和秦始皇，又怎能理解大汉的所作所为呢？大汉的起源是起于平民而登上帝位，经过几年就开创了万世基业，这是六经所不能记载，前代圣王也无法讲述的。当时功业有横贯天下的气势，征讨有顺应民心的道理，所以娄敬审时度势，献上建议，萧何根据情况制定制度。这哪里是因为天下太平而安逸享乐呢？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。你看不到这些，反而炫耀后世末流的东西，不是很糊涂吗？现在我要告诉你建武年间的事例，永平年间的事迹，用大道来对照，改变你的错误想法。当初王莽作乱，汉朝国运中断，上天和人民都来讨伐，天下相互毁灭。当时的祸乱，人民几乎灭绝，鬼神消失，山沟里没有完整的棺木，城郭里没有完整的房屋，原野上堆满人肉，川谷中流淌人血，秦末和项羽时的灾祸还不到一半，有文字记载以来从未有过。所以百姓向上天呼号，天地怜悯而下察，将天命授予圣皇。于是圣皇掌握天象征兆，阐发地理祥瑞，打开黄图，考察地文，赫然发愤，响应如云，像雷霆般在昆阳兴起，震怒如雷。于是渡过黄河，跨越北岳，在高邑建立国号，建都洛阳，继承百王的荒废基业，顺应自然的变革，体察天道，建立制度，祭天而作，继承唐尧传统，接续汉家世系，养育万民，恢复疆土，功勋超过往昔，事业可比三五。岂止是并驾齐驱，纷繁众多的后代君主，仅治理禁锢的事物，经历一胜的艰险而已。建武元年，天地变革，四海之内重新有了夫妇，开始有了父子，君臣刚刚建立，人伦从此发端，这就是剖析式建立皇德的基础。划分周土，设立世朝，制造周车，制作器械，这就是轩辕氏开创帝业功绩。公行天罚，应天顺人，这就是商汤、周武昭明王业。迁都改邑，有殷朝中兴的法则，居于天下之中，有周成王隆盛太平的制度，不凭借一尺土地一人的权力，却和高祖相符合，克制自己，恢复理智，坚持始终，确实恭谨如同孝文帝，效法古代封禅泰山刻石纪功，一致显赫如同世宗，依据六经来考效德行，评定远古而论说功绩，人圣之事已经完备，帝王之道已经齐备。到了永平年间，光明叠加和谐，举行三雍的隆重礼仪，制作滚龙的法服，铺陈宏大文采，发扬明显圣德，显扬世庙，端正礼乐，人和神和谐融洽，君臣秩序整肃。于是举行大礼，遵循大路，巡视四方，尽览万国的有无，考察生教所及之处，散播皇明来照耀幽暗之地，然后增修周代旧制，修缮洛阳，巍峨高大，显赫庄重，使汉金光耀于华夏，总会八方而为极致。所以皇城之内宫室光明，却挺神庙华丽，奢侈不能超过，节俭不能显得简陋。外面则利用原野建造院囿，顺着流泉开辟池沼，繁殖水草来养鱼，风貌原草来育兽，制度如同凉邹，义理符合灵囿。至于顺应时节而狩猎，检阅车徒来讲武，则必定以王制为准则，用风雅来考教。经过邹鱼、阅览、四帖、赞美、车工、选取、吉日、礼官端正礼仪，成鱼才出发。于是激发金鱼行钟锤，敲响华美的钟，登上御车，乘坐石龙，凤凰车盖飘扬，河鸾铃声清脆，百官追随，威严盛大。山神护卫郊野，车驾各方神灵，雨湿洒水，风薄清晨，千辆战车如雷，万骑纷云，圆融布满原野，戈矛如云，与其扫拂红泥，旌旗触天，光彩闪耀，飞扬文采，喷涂火焰生风，炊野燎山，日月为之失色，丘陵为之摇动。于是聚集于院囿，列阵驻扎，排列布曲，部署校队，整饬三军，誓师将帅，然后点燃烽火击鼓，命令三驱轻车如雷，骁骑如电，养由机发射，范式驾驭，箭步虚发， 马不忘追，飞鸟来不及翱翔，走兽来不及逃去。转瞬之间，列车已满，快乐不过度，杀声不穷尽，马有余力，是为泄愤，前驱返回，属车暗配徐行。于是进献三溪，供奉五牲，祭祀神祇，招怀百灵，朝见明堂，亲临毕庸，发扬光明，宣扬黄风，登上灵台，考察真祥，俯仰天地，取向圣功，关中华而不得，望四翼而扬威。西至河源，东至海滨，北至幽崖，南至朱营，远方的不同区域隔绝而不相邻，自孝武帝所不能征讨，孝宣帝所不能臣服的，无不路行恐惧，水行惊惧，奔走而来归顺。于是安抚哀牢，开设永昌，春季正月朝会，汇聚于汉津。这一天，天子接受四海的图册户籍，接受万国的贡品珍宝，内府华夏，外皆百蛮。于是盛设礼乐帷帐，置于云龙亭中，陈列百官而赞礼诸侯，完备黄仪而展现帝容。于是亭中陈列千种物品，美酒万盅，排列金雷，分赐玉觞，佳肴尽献，太牢宴享。然后进食演奏雍乐彻除，太师奏乐，陈列金石，布置丝竹，钟鼓铿锵，管弦华美，发挥五声，穷尽六律，歌颂九宫，舞动八艺，韶舞完备，太古之乐齐备。四夷音乐间奏，德化广备所及，前麦兜离无不汇聚，万乐齐备，百里俱至，黄欢融洽，群臣沉醉，降下云气，调和元气，然后撞钟宣告结束，百官于是退朝。此时圣上看到万方欢乐，长久沐浴恩泽，担心奢侈之心将要萌生而懈怠于农事，于是重申旧章，下达明诏，命令有司颁布法度，招式节俭，显示朴素，除去后宫的华丽装饰，减少剩余的服欲，取缔工商的奢侈行业，振兴农桑的上等事物。于是令海内弃墨返本，背弃虚伪，回归真实，女子修制纺织，男子从事耕耘，弃用桃袍，服饰崇尚素黑，以纤靡为耻而不穿，以奇丽为贱而不真，将金子投入山中，将珠子沉入深渊。于是百姓洗除污秽而召见至清，形神寂静，耳目不盈，嗜欲之源消灭，廉政之心产生，无不悠然自得，如玉般温润，如金般响亮。所以四海之内，学校如林，祥序满门，献酬交错，祖斗众多，下午上歌，歌颂仁德。升降宴饮之礼结束后，于是相互赞叹大德，直言宏论，都含着和气而吐露心声，颂扬说盛世啊，这个时代。现在议论的人只知道诵读于夏的书、尹永英、周的诗、讲解析、文的义、论述孔氏的春秋，很少能经小古今的清浊，探究汉德所由来的根本。只有你略微知道旧典，却又只驰骋于末流，温故知新已属困难，而知晓仁德的人更少。况且开辟边界于西戎，险阻四塞，修治防御，怎能比得上处于中原，平坦开阔，万方归附？秦岭九宗，精卫之川，怎比得上四渎五岳，背靠黄河，环绕洛水，图书的渊薮？建章甘泉，楼冠排列，怎能比得上灵台明堂，统领和谐天人？太液昆明，鸟兽的苑囿，怎能比得上碧庸之海，道德的富有？游侠奢侈，饭意清理，怎能比得上共同遵循法度，庄重有序？你只知道飞禽阿房宫高耸入天，却不知京都有制度；知道函谷关可以关闭，却不知王者没有疆界。主人的话还没说完，西都兵惊愕失色，退步下阶，惶恐地低下头，拱手想要告辞。主人说，请回到原位，现在我要告诉你五篇诗。西都兵听完后赞叹道，这些诗真美啊，义理比杨雄正确，事实比司马相如真实，不只是主人好学，更是遇到了这个时代。我年少狂简，不知才夺，既然听到了正道，请让我终身诵读。诗是这样的，明堂诗，光明的明堂啊，明堂多么明亮，圣皇祭祀先祖，庄严辉煌，上帝宴享，五方按时，谁来配享？是世祖光武，普天之下各尽其职，多么光明， 确实怀有众多福祉。必庸师，必庸水流，必庸浩荡。圣皇亲临，造舟为桥。年高国老，如同父兄。庄重威仪，孝有光明。显赫太上，只是我汉家行为。宏大的教化如同神明，永远看到他的成功。灵台师，建造灵台，灵台崇高。帝王按时登灵，考察祥瑞征兆。日月星发光，五行不续。和风习习，甘雨绵绵。白骨风貌，种草繁盛。略有丰年，多么欢乐。宝鼎师，山岳进贡啊，河流现真，吐出金光啊，升腾浮云。宝鼎出现啊，色彩缤纷，焕发光彩啊，是有龙纹。进入祖庙啊，供奉圣神，照耀灵德啊，万年永存。白智师，开启灵篇啊，展开瑞图，获得白智啊，进献素物。展开皓宇啊，振奋俏英，容貌洁白啊，纯粹精诚。彰显皇德啊，与周成王同等，永远延绵啊，承受天庆。等到肃宗非常喜好文章，班固更加得宠，多次被召入宫中读书，有时连续日夜，每次巡视就献上附送。朝廷有重大议论，让他诘问公卿，在皇帝面前辩论，赏赐恩宠非常丰厚。班固因自己两代有才学，职位不过郎官，有感于东方朔、杨雄的自述，认为没有遇到苏秦、张仪、范雎、蔡泽的时代做兵戏来自我表达。后来升任玄武司马。天子召集儒生讲论五经，作白虎通德论，命令班固编纂此事。当时北丹于派遣使者进贡，请求和亲，皇帝下诏询问群臣。议论者中有人认为，匈奴是诡诈之国，没有归附之心，只是畏惧汉朝的威灵，惧怕南匈奴，所以希望得到答复来安抚其离叛之心。现在如果派遣使者，恐怕会失去南匈奴的倾覆之心，而成就北狄的猜疑诡计，不可。班固议论说，我私下思考，汉朝兴起以来，经历多年与夷狄的战争，尤其以匈奴为多。安抚抵御的方法，其途径不同，有的用文德来和好，有的用武力来征伐，有的卑下的迁就，有的臣服而招致。虽然屈身无常，因时变化，但从未有拒绝抛弃，不与之交往的。所以从建武年间恢复旧制，多次派出重使，前后相继，直到末年才开始暂时断绝。永平八年又商议互通，而朝廷连日争论，意见纷纭，多执其难，少言其意。先帝圣德远见，瞻前顾后，于是又派出使者，视同前世。由此推论，没有一代缺失而不修好的。现在乌桓来到朝廷，在一关叩头，康居、月之从远方而来，匈奴分裂，明王来降，三方归服，不靠兵威，这确实是国家通于神明的自然征兆。臣愚以为应该依照旧例再派使者，上可继承五凤甘露时招致远人相会，下不失建武永平时的羁縻之意。狄鲁使者再来，然后我方往一次，既表明中国重在忠信，又可知圣朝礼义有常，岂能预先猜疑，辜负其善意呢？断绝不知其利，通好未闻其害。如果后来北鲁逐渐强盛，能制造边患，那时再寻求交往，又怎么来得及？不如趁现在施加恩惠，是较为长远的策略。班固又作《典引篇》，叙述汉德，认为司马相如的《封禅书》华丽而不典雅，杨雄的《剧情美心》典雅而不真实，自认为得到了其中要旨。启文辞说，太极的原初，两仪开始分化，烟云弥漫，有沉着而深邃的，有浮扬而轻轻的，沉浮交错，万物混合形成。开始命令人主五德初始，同于混沌蒙昧，在玄妙混杂之中，越过绳契，寂寥而无诏令，细辞不能连缀。那些有谥号的，继承天道而阐发，无不开始于大号皇初之首。久远啊，其书还可以整理。赐于此的时代，通变神话，寒光而未显露。向上观察天象法则，向下承受龙纹祥瑞，并在典魔中显扬光辉，以德性卓著而居首位者，没有比陶唐氏、尧更崇高的了。陶唐舍弃子孙而禅位给有虞氏、舜、 有余右传位给夏后氏，与后继弃辅佐政事，成就了商汤、周武。古公之臣完备后，天便将功业归于君主，将要受命给刘汉，使其承接三代末期的慌乱衰败。正值如亢龙有患的灾祸，天象昏暗，而日月星辰失常，伦理败坏，而旧制缺失。因此先命孔子这样的玄圣，让他缀集学问，制定制度，弘扬宏大的功业，表彰祖先，颂扬明哲之道，完备而灿烂，真是神明的法则。即使是前代圣人高尧、魁、伊尹、周公旦这些勤勉的辅臣，与此相比也显得浅陋了。所以高祖、光武两位圣王如星辰居于其位，时机到来而气运发动，便如龙现于渊而腾跃，收敛翅膀而位高飞时，威灵纷繁，天下如云蒸腾，雷动电闪，胡人自异，王莽溃散，不用亲临征讨。然后恭敬的顺应上下，谦恭的依让诸侯，端正地位，尊崇宗庙，有德性而不自居的深远谦让，没有称帝发兵奋力征伐的威仪。大概是承受应天的正统，接受克己谦让的规韵，蓄积烈火般的刚烈精华，蕴含孔子辅佐的宏大陈述罢了。如此盛大的德性，是帝王的最高典范，是诰命世书所不能及的。全面观察下，商二代大小法度，其深奥之处可以探寻。都从一筐土开始开创基业，共同接受后殿之地的服从服役，世代勤劳为民，以方伯身份统领周牧。凭借赐予的同工、黄钺的威势，讨伐为故、黎、崇这些不服从的方国。至于三皇五帝华夏之地，都城迁往镐京、博都，于是从北面臣服，如虎般离开其军队，攻灭天意商。因此义士认为伟大却不敦厚，吾越称颂未完全，或越有惭愧之德，难道不是这样吗？然而依然和美庄严，乐声和谐纯净，用以尊崇庄严的祭祀，盛大的敬献宗庙，配享天地，引发祥瑞，留步福庆，面对天地，显赫千年，难道不是自己能够神明吗？大体谋略有常规，从典籍中审查言行，文采光明显耀而不改变罢了。何况赫赫盛汉，巍巍唐尧基业，追溯其源头，事先孕育有余，哺育夏后，甄别陶冶殷商、周朝，然后宣扬高祖、光武二祖的光辉，继承文帝、武帝、宣帝、元帝四宗的连续光明。神灵日日照耀，光辉遍及六方悠远之地，人风行于海表，威灵行于鬼方，邪恶无论多远无不消灭，微小之物无不养育。所以显扬安定三才、天地人的昭彰功绩，非尧不能兴起，便闻遗留典籍中的在下训诫，非汉不能弘扬。其道至于经纬天地，出入日月星辰，外蕴混沌元气，内静豪芒之威，万物依循其理，品类皆得亨通，由来已久。皇家帝室以德性臣服列位君主，功业君临百王，荣耀照耀宇宙，尊贵无与伦比。于是开始前进恭谨，勤劳谦逊，兢兢业业，贬义成功，定论不敢论说制作。至今改换征硕，处褪色上，宾客监国之事焕发宣扬于宇内，而礼官如林及聚集的赌论之事，竟不能传达祖宗的仿佛之貌。虽说这是优柔谨慎，不也过于胆怯了吗？于是三公、九卿、周牧之僚属都进言说，陛下上观唐尧典制，中述祖先法则，下循宗庙轨则，亲自奉行天道，敦厚和睦，便明张明之教化洽合，循行安定百姓，怀宝观寡之惠则周遍，凡烧一埋，玄祭陈祭，恭敬祭祀，群神之礼仪完备。因此凤凰来仪集聚于宫阙，麒麟驯服于外院，扰白文黑雉之兽于郊野，生黄灰彩灵之龙于池沼，甘露叶降于风草，三足乌飞翔于茂树。至于加古灵草，其兽神情应和图趁福命，穷尽祥瑞者，早晚见于郊野牧场，日月见于邦国都畿，着意于方舟，洋溢于药服荒服。昔日周朝有白雉、朱鸟、黑鼠、黄米之事，君臣动色，左右相趋，汲汲意义，如此庄严，大概用以昭明敬畏，承继故怀之福，也用以宠灵文王、武王，遗福后嗣，覆盖以美圣之德，岂是为自身而有专辞呢？ 如果接受这些祥瑞，也应当勤勉努力，以充实其道，开启公馆中的金藤之馈，取用东旭中的秘宝，以留不其沾焉。图书福命张明，是天之智慧。孔子谋略先命，是圣人之诚信。身体力行道德根本，是端正本性。逢遇吉日良辰，是美善天命。顺从天命以创制，安定本性以和神，应达三灵的众多福祉，展示放勋唐尧的铭文，此事体大而允当，日夜思虑于圣心，瞻前顾后，岂能轻视轻妙，畏惧天命呢？考察自远古至于如今，作者有74人，有不假借而速定者，没有光度而遗弃文章者，如今为何唯独缺失呢？此时圣上已垂经游神，包举一文，屡次访寻群儒，咨询年老之人，与之斟酌道德的渊源，品评仁义之灵叟，以期望元福的到来。既以汇集群臣的正直之言，又以靖蓝五战的深谋远虑，将延续万世，光大辉煌，奋扬光焰，山阳遗风，播撒芬芳功烈，久而愈新，用而不竭，浩瀚如天命之大律，谁能与之相比呢？唐尧啊黄汉，黄汉啊唐尧。班固后来因母亲去世辞官。永元初年，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，任命班固为中护军，参与谋议。北单于听说汉军出动，派遣使者到居延塞，想效仿呼韩邪单于旧例，朝见天子，请求派大使。窦宪上奏派遣班固代理中郎将事务，率领数百骑兵与儒使一同出居延塞迎接。正逢南匈奴偷袭攻破北庭，班固到斯渠海，听说鲁中混乱，率军返回。等到窦宪失败，班固首先受牵连，被免官。班固不教导儿子们，儿子们多不遵法度，官吏百姓为此苦恼。起初洛阳令种经曾出行，班固的奴仆干扰其车马，立足追打呼喊，奴仆醉酒大骂，种经大怒，畏惧窦宪不敢发作，心中怀恨。等到窦氏宾客都被逮捕拷问，种经因此逮捕班固，班固于是死在狱中，时年61岁。下诏谴责种经，治罪主管官吏。班固所著典引宾戏殷基诗赋明雷宋书文纪论义六言，现存共41篇。论说司马迁、班固父子，他们关于史官载籍的著作大义鲜明显著，议论者都称赞二人有良史之才。司马迁文笔直率而事理切实，班固文辞丰富而叙事详尽。像班固的叙事不偏激诡异，不抑扬过分，丰富而不无杂，详尽而有体力，使读者津津有味而不厌倦，确实能成名啊。班彪、班固讥讽司马迁，认为其是非标准颇与圣人相谬。然而他们的议论常常排斥死节之事，否定正直之人，而不叙述杀身成仁之美德，则轻视仁义，见识守节更甚。班固惋惜司马迁博学多闻，却不能以智慧免于极刑。然而自己也身陷大路，智慧能达到而不能坚守。呜呼，这就是古人之所以论说目不见节啊。赞语说二班、班彪、班固、怀文才成帝王的典籍。比肩良史司马迁、董狐，兼具慈父之力，如司马相如、杨雄。班彪见识天命，班固迷失于世事纷争。